好，大家平安。哎，今天会不会录音？
有。
啊，
有。
有录好，好。好，我们来看《历代志上》23章。阅读《历代志上》，越多东西去想。刚才有四个分享，都很好。达伦分享说，那个服侍完会疲倦。疲倦的时候看完这段圣经，那疲倦的时候应该是想休息，那可是看完这段圣经就说好，我应该继续努力站在神的面前，不可以休息。哎，真的是这样吗？我们会不会累？
会。
我听说有牧姐跟他们的团队说累不累，大家一定答案是说不累。哎，这个真的吗？那我会累啊。你说不累，可是牧师我会累啊。那到底我怎么去面对我的服事跟我的疲倦的问题？那刚才一香也是很好的分享，我牧养的人越来越多，那当然期待教会就是应该增长嘛。可是教会增长，他会面对一个问题哦，工作量会大大增加哦，是不是？你带3个门徒跟你带12个门徒很不一样吧？然后你的12个门徒每一个人又带12个门徒，那你要掌管的就是144个人哦。你12个门徒的12个门徒又各自带了12个门徒，那你要带领的族系就是1728人哦，对不对？那所以原来东西一增长呢，是神的心意会发旺，可是一到他发旺的时候，我们就发疯了，对不对？我要做的事情太多了太多了，一个暑假短宣队5、6队来，那我怎么可以做啊？对，太疲倦了。好，那教会增长如果快的话，我要牧养的人很多怎么办，对不对？那刚才敏慧老师也分享嘛，对不对？也分享，那如果我来到了成为同工，我有晨祷只有我个人的安静时间怎么办？它也是很真实的一个状况。对，那到底我们读圣经它读到什么？如果读圣经只是读到你的做嘛，反正被拣选就是恩典啦，所以做啦，不要累，不要说没空，不要说这个那个。如果这样读圣经，就越读越律法咯，对不对？越读就好像找不到一条出路，那我的路在哪里呢？那神，难道你一天到晚只叫我服侍你，我没有机会跟你说我很累吗？累的原因是什么？累的原因是找不到那个节奏，累的原因是找不到那一个我的重要性，我的位置。如果我找到我的位置，我找到我的节奏，然后我也找到什么，我也找到我看的时候有4000个比方说利未人一共有38000人，如果我是要看这38000人，我累不累？我当然累啊。好了，我不过看这38000人，如果我是负责守门的，他说守门的有4000人，一看见立刻昏倒，我要管理4000人哦，不要想别的，待会午餐你要预备这4000个人的午餐，每一个人7根香蕉。我这样举例是有道理的，有某一个弟兄在短宣队是7根香蕉，那4000人就吃多少？28000根香蕉，哦，你去哪里找啊？对不对？那所以，如果我一看这些，我会头痛的。这就是第三个我们要看的 G12，M G12。我不是看4000人啊，我看我自己这12个啊，我这12个偶然我在帮这12个带下面的12个啊，这样生下去，下面的属于他的。我们对着那4000人啊，除了那12个以外，你只需要做精神领袖，在那边打个招呼，那其他是他牧养的。我不是牧养，直接牧养4000个人，我牧养12个，顶多我牧养144个，其他都是他们的。我的人的能力有限，这就是耶稣带12个门徒，对不对？外围的顶多带72个门徒。再多一点的可能就是500人，耶稣一起最多向500人显现， 那所以这就是一个一圈一圈。我们看立位，看那个历代记上提到立位人，事实上他就是这种观念，就是要找出代表，找出代表。如果全以色列民都在那一边轮流排班去的殿里面敬拜，那他们日常的生活就被影响。不要说这个影响，连排班的人都排到头痛，对不对？ Amy 是负责那个主从排那个谁去上台谁怎么样的。那如果平常还好，街舞二呢，哇，又更多啊，更多人手要排。如果我要排全国的人手这样的话，那应该受不了。那所以历代记上他讲到一个蛮重要的观念，神拣选器皿，然后这些器皿又不是一个两个，他拣选一族一族。当这样被拣选的时候，他们就有一种分工，他们又被赋予一种很特别的任务，对吧？以及每一个人都知道我在做什么，我的位置是什么，我的服侍是什么，并且呢，我牧养的对象是什么，很清楚，很清楚。我们来看整个经文。整个经文呢，第一节二十三章第一节讲完了之后，后面记载的东西跟第一节完全没有关系。第一节说，大卫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。接下来第二节，大卫就召聚以色列众首领和祭司立位人，就开始讲这些人的家族是什么名字。讲完了，第二十四节说，以上立位子孙做族长的，照着男丁的数目，从二十岁以外都办耶和华殿的事务。二十五节，大卫就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做了什么什么，所以二十六节利未人就不必再做什么。二十七节，照着大卫临终所吩咐的，利未人从二十岁以外都被数点。下面就记载他们的工作。那所以等于这边分两大段，第一大段是记载到数点跟有关祭司的工作，第二大段这一段呢，应该是二到二十四节，二到二十四节是第一大段，讲到祭司的工作。二十五去到第三十二是讲到立位人的一个工作。那这个跟第一节有什么关系？第一节，大卫年纪老迈，日子满足，就立他儿子所罗门做以色列的王。这边等于在讲两个东西，传承。他在讲一代传到下一代，大卫那一代快要结束了，所以呢，他做了他该做的事情之后，那个王位就要传给下一代。这是在政治方面他表达一个传承。属灵里面有没有一种传承？同样有。前面讲到祭司的工作，它是属于摩西的系统。摩西的时候已经安排了每一个祭司要做什么工作。后面讲到是立位人一些新的工作，那是大卫的一个传统。所以等于他在讲属灵里面两个传统的结合跟传承。前面是讲到政治方面他的结合跟传承，从大卫传到所罗门，也从这一个也带出一种属灵里面的结合跟传承，从摩西传到大卫，两种圣殿传统的建立，很特别哦。所以这样你一看这张经文，它有一种很特别的，很特别在历代记上的作者编写经文的时候，心中有一个想法，他们已经去到一种生命的传承阶段。从被掳到归回，他们现在有盼望吗？应该是没什么盼望的，因为回去之后一片废墟嘛，耶路撒冷应该是很荒凉咯，他们原先的家业应该也给人家霸占，还是说已经长满草了，是不是？所以到底生命有没有机会去接到上面的那个传承？ 生命有没有办法连于我们从前的根，再从那个根再发出来，长出更荣耀的一个部分。这就是整个历代记的作者他们不断在想的。他们想到之前我们讲的大卫之约，神的约有没有落空？没有啊。所以他们一直想，一直想的过程就去看整个撒母耳记的历史，从那个历史，列王记的历史，从那个历史他们再把材料整理出来，就编写出这一卷书历代记上下。所以编写的人里面是有一个观念，他一直在想现在的困境怎么解决。同样有时候我们读圣经也会很自然会带出这个东西，我的需要，现在我的需要，整个经文或是说它带动到现在的应用是什么。经文如果没有解决人现在的问题，那经文就是只是一个律法，它很硬，它没办法成为我的应用。经文如果带动我生命的问题，一碰到经文就有亮光，就解开了，那个圣经就是活的。对，所以整个我们读经的态度需要这种活过来的态度，他对我生命说话。第一大段讲到摩西的传统，摩西的传统很明显是一个祭司架构的建立。所以去到讲完谁谁谁之后，最重要是他介绍立位的三个族长格顺、歌侠、米拉利。介绍完之后，他就讲到最多的就是歌侠。为什么讲到最多是歌侠？因为歌侠里面他的长子叫暗南，暗南里面有两个儿子，一个是亚伦，一个是摩西。接下来他在讲亚伦，第十三节，亚伦和他子孙开始讲到祭司的五个特别的身份工作。第一个，祭司是分出来的，这是第一个。分出来是什么意思？分别为圣，分别为圣。那神为什么要祭司分别为圣？因为接下来祭司要做一些东西，他要站在一个祭圣的地方去服侍神。如果一个人没有被分别出来，他要站在祭圣的地方，就是会幕里面去服侍神，肯定出问题，肯定会被杀，对不对？所以神是基于他的恩典，他先把人揭盖完了，把一群人分别出来，然后把他放在殿里面服侍自己，代表全会众来欢迎神的同在。那这是祭司第一份很重要的工作，他第二份很重要的工作是好分别祭圣的物，那就是当祭司用神给的膏油去膏圣殿里面的器皿的时候，那些圣殿的器皿就分别为圣。所以先是谁分别为圣呢？人，人被神分别为圣，人所碰的东西就分别为圣。啊，这是第二个工作。第三个工作，在耶和华面前烧香，他们要不断地把那一个敬拜尊荣献给神，也要献祭，他们要代表百姓早晚献祭，早上要献什么祭，晚上献什么祭，早晚各自要献什么祭，这些都很特别。祭司早上要献燔祭，早上跟晚上都要献素祭，特别的节期再献别的祭，这就是第三种工作。那一献祭本身被拣选出来分别为圣，他就是要代表百姓嘛，去服侍神。接下来是他高一些器皿分别为圣，然后他站在神人中间去献祭，带来一种和好。第四个祭司的工作是侍奉他，包括在神面前歌颂，做个人的事情。第五个，祭司刚才说他是站在神人中间的，那现在呢，代表人去服侍完神之后，他就代表神去祝福人，这第五个工作。第五个工作，那这个祝福的过程他说什么？奉他的名祝福。所以这个祝福不是祭司自己去祝福， 也应该是说，不是自己凭自己去祝福，他是因着神的名，神的名背后要强调是神的约，神跟人立约，有这个约祝福才存在，没有这个约祝福不存在。这就是摩西传统所带动的整个祭司很重要的工作。好，落到我们身上，现在被分别出来的是谁？对，是我们。我们对，来到新约，我们很清楚，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，对，从世界救赎出来的。那来到这边呢，我们学房的那个欢乐营呢，又更重要了，你是被分别出来再分别出来的。不光是来到台中学房啊，来到台中，你是来，不光是信耶稣，你是来到学房的啊，所以是分别再分别哦，对吧？那这个东西代表什么？因为神要把我们放在一个圣洁的地方服侍他。我本身的圣洁不够，我本身是不可能达到神的圣洁标准的，现在神要我把我放在这里服侍，他就先把我分别为圣。原来不是我为神的缘故分别为圣哦，是神为他自己的缘故先祝福我，帮助我可以站在那边服侍他，那个分别就很大了，对不对？原来不是我为神牺牲哦，是神为我牺牲啊。你说这话怎么说？很简单嘛。如果昨天我们演话剧的时候，你身上都是树，都是报纸，都是一堆的那一个东西在你身上，然后呢，那等于是我们就是脏嘛。哎，我记得另外一个例子更好。我们不是说锦雄请他不要穿白色衣服吗？对不对？请他不要穿白色衣服吗？为什么？因为我们玩游戏的时候需要报纸啊。如果那个穿白色衣服的话，那个油墨就在他身上就会粘上去啊。哎，我觉得这个图画很好，对不对？那神为了跟我们玩，神身上全身都是白色的衣服，他因为要跟我们玩，他就接纳我们这些报纸。来站在店里面服侍他，跟他一起玩。可是如果衣服上是白色的话，那些报纸会怎么样？会沾染啊，对不对？所以神有没有很容忍我们？有啊。所以是我为神牺牲吗？不是，他为我牺牲，我才有这个机会带着这些报纸过去服侍他。所以看这个图画就明显，祭司之所以能够服侍神，不是因为他们很伟大愿意牺牲自己，同样我们能够服侍神也不是因为我们很伟圣，事实上是一个恩典在带动我们，带动我们的带着一堆油墨一起前进亲近神来服侍他。哎，很特别哦，当我有这种观念的时候，我为人家祷告服侍，因为第一步是他们分别为圣嘛，第二步是我这个被分别为圣的人带着神的祝福，我去为别人服侍，那个器皿就变为圣洁了，我就可以帮一个人做一级释放了，他就可以变成圣洁了，我可以为他带球，他变成圣洁了，我可以为他按手，他被神的灵充满变成圣洁了，我成为那个器皿。哎，如果我不知道原来是神的恩典，我过去带着以为自己很有恩气去服侍别人的话，别人不会成为圣洁，除非我这个人先知道是神自己让我成为圣洁，我过去帮别人服侍的时候，那个圣洁就可以让别人也可以成为圣洁，因为祭司一高这些器皿，器皿就成圣，分别为圣。所以原来这一段经文在带动我们去思想这个蛮有趣的一个观念，对，我服侍神是他恩典，他把我分别，他容忍我的不洁，把我可以放在圣洁的位置服侍他，然后我又可以不光是服侍神，我也可以服侍人，让器皿其他器皿也因着神的膏油，神的灵，膏油就是神的灵，也同样被成圣，成圣。好，然后呢在神面前烧香侍奉他，也同样去祝福别人。 所以第一、第二节是面对神、面对器皿；第三、四节是面三、四、五三个工作，也是面对神、面对器皿、百姓。很清楚，这就是祭司的工作，也是今天我们的工作。神拣选我们，好，那很特别的，就是要做这份。这是第一大段里面讲的，后面那一大段呢，讲到大卫的行列，大卫所定的一些服事的规则。这边讲到立位人的工作有六种工作，简单来说，从二十八节，他们的职任是什么？是服事亚伦的子孙，表面这样看就觉得好像低人一等。你要服侍亚伦的子孙，有时候我们在服侍有没有这种感觉？某一些人好像高一点，我们好像低一点。有一些教会的传统会觉得传道同工高一点，行政同工低一点。啊，圣经有这样看吗？原文的意思是他们成为亚伦子孙的手，这是原文的意思，等于是帮手。没有谁高谁低的那个服事的，啊，如果没有利未人的帮手，很多祭司的工作他们是做不完的。如同刚才义香分享的，如果没有下面我们的门徒的帮手，我们能够牧养多少人？有限啊，对不对？如果做我去服事神，永远都是我一个人服事的话，那会很累啊。对，在六一，我觉得最大的福气是什么？团队，好，我们说打群架，对不对？兄弟们上，哈哈，那其他人上，我在后面休息，呵呵，多好。所以这是一个蛮大的祝福。不要因为工作有不同的岗位、不同的角色，我们就觉得好像低人一等。我们永远都是彼此帮助，在神的家里面，没有分哪一类工作才是尊贵的。哪一类工作是不尊贵的？没有这样分的，都是服侍神。他们要做什么？整个第一点，他们是成为亚伦子孙的帮手。他们在三个地方要帮助他们：第一个在耶和华的殿和院子里面帮助；第二个在屋中办事；第三个洁净一切的圣物。要留意，会幕本来没有这一些什么什么房屋的。会幕是没有房屋在里面的，后来变成圣殿之后就有房子，因为要摆设不同的东西，所以这是后期的一个改变，等于是在外院、在众房间、在所有物件的圣洁上，他们都成为亚伦子孙的帮手。这是第一个工作。第二个工作，他们管理什么呢？二十九节，管理陈设饼。好，这个管理呢，本来是祭司的工作，现在变成是利未人的工作。在出埃及记里面讲到，本来是祭司的工作，还有他们也管理第三个，就是管理数字。这本来也是祭司的工作，现在分给利未人做。那等于利未人开启他们的生命，他们的工作是被提升的。他们从一个只有外院的服事，现在可以管理圣殿的房间。他们从一个只有外面洁净帮忙抬东西的服事，变成是可以管理安定的这个陈设饼啊、献祭的数据啊。那这是我们的想，我们今天要认知的，每一个服事神的人，他的生命、他的服事类型都会不断被提升的。没有一个人永远只做一个工作啊，我不会讲到永远只是讲到啊。我会做一些别的东西，我会教课，教课完了，哎，我会说先知预言，那我也会带，可能做别的事情。那所以我们会在香港会邀我们有一对叫 Happy Team， 是负责清洁的，是那个行政同工，他们呢也蛮棒哦，他们会上先知课程的，成为先知团队，他们会有时候敬拜的会上台的，一起成为敬拜队的那个配唱的，对。但是一个人你不会只做一个工作，因为你做一个工作，结果你有什么下场？最后你会死的。 那种洗的方法叫闷洗，因为永远只做一件事情啊，很闷啊。所以在神里面是很多变化，他开始让利未人参与更多本身是祭司的工作，管理陈设饼，管理数据，管理不同的房间的东西。利未人的生命被提升，他成为他们的左右手。还有一个东西哦，第四个他们的工作，第三十节，每日早晚站在称谢赞美耶和华。每日早晚就是当祭司献祭的时候，一方面祭司有祭司的工作，有分工嘛，所以祭司继续做献祭的工作。那利未人坐在旁边做什么？除了有一些帮忙宰杀牛羊啊，要做这些以外，有一批人是在那边歌唱的，一边献祭一边赞美，一边赞美一边献祭，等于有两种的香升到天上，一种是献祭的香，一种是赞美敬拜赞美的馨香，两种香一起升到耶和华宝座面前。哇，这个服事很特别哦，很特别。我们开始看见两种行列的结合。我先把第五第六说完哈。第五就是又在安息日月朔并节期按数照例将燔祭常常献给耶和华。这个有一点误会，原文不是这个意思。如果是这个意思，变成利未人也跑过去献祭了。利未人不会跑过去献祭，原文的意思在献祭的同时他们去赞美歌颂，所以是延续前面讲的啊，同步两类香上达到天上神的宝座面前。所以是在无论是在早晚献祭或是说安息日特别节期献祭的时候，他们同步献上赞美，这是原来的意思。第六，又看守会幕和圣所，并守耶和华吩咐他们弟兄亚伦子孙的办耶和华殿的事。办耶和华殿的事，原来的意思是一方面是劳动要去办事，第二方面在神面前侍立服侍神。服侍神，原来我们的工作不要以为我只是做一些外面的工作，我乃是在服侍神，我们乃是在服侍神，被拣选成为祭司跟利未人。好了，来到我们生命的状况，第一个，原来神要我们成为分别为圣的祭司。新约说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，对不对？我们是君尊的祭司，那种分别是从心思意念开始就分别了，是从蒙恩开始就分别了，以及我知道可以这样服侍神是一个极其大的恩典，我有一个极其感恩的心，我就可以帮助别人也领受这个分别为圣，同样我的祷告我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。第二个是利未人，唯有你们是君尊的祭司，被拣选的族类。利未人的生命是不断被提升的，在摩西的传统，他们的工作是搬搬抬抬比较多，可是去到大卫的传统，已经从一个流动的会幕变成一个固定的圣所圣殿，预备要建造，所以整个工作的转型要改变，要改变，他们要整个服事的模式要转型。那今天也是我们一个蛮大的一个提醒，我们的服事也应该去到一个更新转型的地步。整个服事是怎么样更新转型？是我该休息的时候我休息，可能我每一天需要安排我的节奏，我的休息。第二个，该协调的时候要协调，像导论说我疲倦，我可以怎么去跟权柄去协调，对吧？请求权柄给我们有机会可能有一些调整休息，然后休息完再回到正常的轨道当中再前进，对吧？还有服事的方法，服事的内容，服事的质量，每一个东西都在大大提升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是从一个年代进到另外一个年代的，它是从大卫年代进到所罗门年代的，它是从摩西年代再结合摩西加大卫年代的，它是从会幕去到圣殿。所以你看整个重要的改变在哪里？二十五节， 大卫说，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已经使他的百姓平安，他永远住在耶路撒冷。利未人不必再抬帐幕和其中所用的一切器皿。啊，所以大卫临终就吩咐利未人的工作是什么什么。圣经特别要强调一个新的传统诞生了，摩西传统再结合大卫传统，它就带来两类香不断献上给神，一个是分别为圣的那一个祝福，一个就是服事里面的提升的恩膏，不断被转型，不断提升。那这个提升是神的灵要做的事情，我们要不断去敬拜神。读到这里就发现历代记的作者很用心去编写经文，他很用心去鼓励当代的读者，我们是在新阶段当中，不要灰心，不要气馁。好，新阶段必须要寻求神的一个突破，突破不是不要旧的东西，旧的东西是什么？圣经里面的传统，对吧？有人说旧的东西对基督教来讲就是犹太的一个根基，犹太的根基是那一个很重要的东西。今天我们如果不讲这个，我们重新要挖的是神的灵怎么去在我身上，神的话怎么在我身上，重新帮助我们进到一个有力量的服事当中，以及服事变得轻省。刚才说的几个点，对不对？服事里面的节奏，服事里面的牧养，服事里面的位分，这些都成为我们很急的思想。我知道我的位分，我就不会再迷失方向。我知道我的节奏，我就工作有时，休息有时。我知道我的牧养，整个我看的不是那四千人。如果这四千人守门的都有分七十二的话，明天就会讲七十二。啊，排班，明天讲排班，明天讲的不只是 G12， 因为是分24个班次，所以明天讲的是 MG12， 没有，很特别哦，很特别哦。所以我们了解这个节奏，读这个经文的时候，觉得哇，你就会活过来了。原来我服事神是有节奏的，我服事神是要抓到我的位分的，我服事神也结合到牧养，我被牧养，我也去牧养别人，生命就可以不断的、不断的在恩典里面生生不息啊，去啊一代又一代传承下去。这是神今天很想鼓励我们的话，去办耶和华殿的事，去办耶和华殿的事。愿神祝福他的话语，我们可以一同来敬拜。